全中共进入战备，普京导师暗示开战。同普京通话后，川普话俄乌将谈判，北韩成俄军火库，经济效益惊人。到日本旅游会变贵，日本要调高离境税。纽约等州致敬世界法轮大法日，川普集团考虑在胡志明市起大厦。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人在健康的时候，更加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啦。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川普总统调整战略，加大中东同盟，施压促俄乌停火，推动关税谈判解决美国经济上的隐患以及去工业化恶果，打算将战略重点转向印太。这种背景下，俄罗斯会不会心甘情愿停战，并接受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中共会不会用对外军事冲突解决内部矛盾？围绕这两个问题，最近都传出消息。自从印巴空战以来，很多立场亲共的媒体都跟进巴基斯坦的消息，炫耀中共的战斗机和导弹。有观察人士担心，这个会刺激中共入侵台湾野心。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认为，中共心里清楚自己在吹牛，印度和巴基斯坦公布的那种战机都不可信。双方过去的这些吹牛历史都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印巴战场上那些所谓的战机，其实中共心里面最清楚印巴战场上到底是怎回事。但是中共要进行认知战，要通过这件事炒作中国网络红人的民族情绪，这个不会增加中共对台动武的评估。因为中共如果在台海动武，要入侵台湾的话，要冒巨大的战争风险。这个风险中共心里面清楚，中共一点都不傻，而且他心里面非常清楚他要承担的风险有几大。观察人士认为，台海战争其实就是共军和美军的战争，中共完全没有优势，所以不敢轻易开战。不过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9日的爆料引起关注，他说有多个省级及与军委有关的消息人士处得知，目前中共在所有省级党政系统、军工航天系统、地方武警系统、民兵动员口以及边境派出所体系全面推行禁酒令，重点不是要整顿官场，而是一场战前准备，意味着中共军政全面进入战争戒备状态。赵兰健说，禁酒令有三大目的：第一，全面整肃清洗酒桌政治，切断人脉运作和私下沟通；第二，确保干部24小时都能够被即刻征召；第三，通过禁酒评估基层服从的程度。赵兰健认为，禁酒令不是孤立行动，而是中共攻台三部曲的组成部分。三部曲包括军事整肃、清洗航天系统以及禁酒令。中共借此完成军政系统深层的脱胎换骨，目的就是为战争清场，接下来就要为攻台定计划、定行动、定路线。禁酒令已经是战前准备的最后一步，战争倒数已经开始。赵兰健的判断基于中共军队大整肃是入侵台湾三部曲中的一步。不过更多观察人士认为，共军整肃后习近平失去权力，中南海正忙着确定最高权力隶属，这种情况下很难挑起台海战争。中共历史学家刘孔福在自由时报发表文章分析说，习近平主张武力夺台，他下令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斩断党内外大多数人和平统一的念想。 令武力统一台湾成为中共唯一选择。之后普京入侵乌克兰，点知战争陷入僵局，习近平下令准备开战礼接应普京，结果被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等将领以装备准备不足为由拒绝。习近平盛怒之下命令调查，结果一查吓一跳，军队腐败严重，连航天军工系统都是这样。这种腐败无能的军队最多只能够做表面功夫。所以习近平武力统一的赌局还未开始就作罢。观察人士对中共的政局及野心有不同判断，美国就持续经济攻打及武力吓阻，川普正设法平息中东及俄乌局势，转向亚洲。号称普京导师的道金突然间在这个月15号公开呼吁北京，说应该尽快攻打台湾，以免错过机会。道金是俄罗斯知名地缘政治理论家，他在直播中说相信台湾战争无可避免，而开战时机至关重要。俄罗斯就有两个行动过迟错失良机的失败案例，2014年时任乌克兰总统阿努科维奇逃往俄罗斯时，如果请求俄罗斯拯救他和他的政权，乌克兰当时没人能够反抗，俄罗斯错过这个机会，才导致今日俄乌战争血流成河。现在川普要将重点放在伊朗和中国身上，他会在遏止北京在澳洲等地区的扩张，在经济层面亦都展开行动。所以台湾之战实际上一场关系到中共和美国边个能够主导太平洋的战争。道金话俾中共知，战争终于来到，你哋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你哋更早开始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好。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赖宜中在最近召开的一场研讨会上提出，俄罗斯可能为牵制美国而推动西太平洋战争，令台湾沦落为主战场，影响范围同时可能涵盖南海和东海。因为这样，道金对中共的隔空呼吁值得关注。有中国网友识破道金的企图，讽刺道金这个就是在给我们下套，令我们介入以缓和俄罗斯被西方集中针对的压力。蓝述认为俄罗斯已经因为俄乌战争精疲力尽，普京坚持不下去了，道金是替普京呼吁，普京实际上处在一种两难的地位，他想停火，然后他受到来自川普总统的压力要他停火，与此同时他又受到来自北京的压力要求他不停火，要求他在欧洲战场上拖住美军和美国政府，但是他又不想拖下去，所以他一番言论应该是告诉北京知，就是你要打台湾就要快点打，俄罗斯已经筋疲力尽了，再亦都拖不下去。道金的这番言论应该是传了这样一个信息。道金举的例子值得警惕，他认为俄罗斯当时应该施压给乌克兰总统，请求俄罗斯的支持，这样俄罗斯就能够顺理成章占领乌克兰，换到今日的台湾。如果亲共政权执政，不排除中共会吸取俄罗斯的经验，要求台湾亲共政府出面请求中共出兵解决内政问题，借此引狼入室，将台湾献给中共。川普总统19号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两个钟头后宣布进展非常顺利，俄乌将立即针对停火展开谈判，具体条件将由俄乌双方决定。梵蒂冈已经表示有兴趣主办这次谈判。川普在真实社群上表示，停火条件将由双方协商，因为只有他们知道那些没人能够掌握的谈判细节。他还说他和普京这次通话的语气和氛围都非常好。川普表示，战争结束后，俄罗斯希望和美国进行大规模贸易，俄罗斯有机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财富，乌克兰亦可以在贸易方面获得重大胜利。川普说，他已经将通话内容告知多国领袖， 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德国总理默茨，以及芬兰总统斯图布。川普说，教宗代表的梵蒂冈已经表达强烈意愿，希望能够主办这一场谈判，帮助和平进程开始。这个是川普就任以来第三次同普京通话。南韩国防部下属的南韩国防研究院5月17号发表报告，显示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军备和兵力，换取的经济利益高达 28.7 兆韩元，约合62亿5千万美元。该南韩媒体综合报道，这一笔经济利益包括现金收入、现货军火交易、技术支援费用和实战经验值。北韩卖给俄罗斯的军火包括短程弹道导弹、反坦克武器、122和152厘米炮弹与远程炮弹等，估计只是船运就已经输出21000个货柜，私下还可能用铁路和空运进行机密补给。另外，报告估计北韩还派遣约15000名军人，换取的价值约4000亿韩元，约合2亿8千万美元。报告认为金正恩将这些资金用于北韩的军事开发。如果按一枚洲际弹道导弹研发成本414亿韩元来计算，北韩可以生产并测试几十枚导弹。报告亦提出，俄朝可能建立不受西方制裁约束的军贸机制，例如俄国可将市价每桶60美元的石油以40美元折扣价出口给北韩，而西方造价高达每发700美元的炮弹，北韩用约150美元的低廉价格卖给俄罗斯，形成互补互利的战时经济联合行动。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19号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让步，说政府考虑调高针对外国旅客的出境税。日本政府在2019年开始征收国际观光旅客税，所有出境旅客一律每人每次1000日元，税款直接通过机票或者船票征收，对日本国民同样适用，但近年来旅游人数激增，令旅游公害加剧。参议员吉川友美19号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对比其他国家，日本的离境税相对较低，应针对外国旅客调高收税限额。石破茂回应说，政府正在考虑将出境税由1000日元调高到5000日元。至于要不要对日本国民同样征收，石破茂表示要先进行彻底谨慎的讨论。日本政府观光局估计2024年访日总人数高达3686万9900人，创统计史新高。日本人出国人数就是1301万。日本政府判断2030年访日人数将达到6000万人。2025年5月13号是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纪念日，纽约州50多位政要发嚟部长贺信。据明慧网报道，纽约州3位国会议员、14位州参议员、14位州众议员以及23位地方政要在信中向李洪志先生致敬，因为他的教导和指导激励了数以百万计的人追求更加平和、善良且富有意义的人生，并感谢法轮大法对社区的健康和和睦作出的重大贡献。橙县、苏福克县、拿苏县、斯克奈克塔迪市和米德尔敦市都发表公告，宣布2025年的5月13号作为当地法轮大法日。另外，美国国会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州政府都在5月13号升国旗，向李洪志先生致敬。 据越南政府文件内容，川普家族投资公司川普集团和越南开发商正考虑在胡志明市建一栋摩天大楼。川普的次子艾瑞克预计这个礼拜访胡志明市会见官员。越南政府上个礼拜批准川普集团和越南京北都市发展在越南北部斥资15亿美元的开发项目，将建造高尔夫球场、酒店和地产。据路透社报道，根据越南外交部胡志明市分部代理主任15号签署的内部文件，川普集团的代表将访问市中心一个高档区，以调查可能的兴建地点。文件中指出，22号晚间胡志明市官员将同川普集团高级副总裁艾瑞克、川普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共进晚餐。川普集团目前由川普的子女经营，川普在赢得首个美国总统任期后，将公司领导权交给子女。另据文件，胡志明市当局预定19号稍后时间与川普集团和京北都市发展合资公司的一名代表会面。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